世上生意甚多，唯有说书难习。仅说慢讲非容易，万语千言须记。一要声音洪亮，二要顿挫时机。装文伴舞我自己，好像一台大戏。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来这么几句定场诗。虽然说呀，唯有说书难习，有点过，有点绝对，但是呢，也没有什么大错。你说我以前呢，在这个无偿的网站录书，想怎么录就怎么录，没有太多讲究。那么这是第一次靠评书挣钱，因此呢，好好的讲，在好好的讲过程当中，你就得呀，什么什么都得注意呀。所以说呢，唯有说书难习，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上文书正说到，济公活佛没啥事儿，溜溜达达来到一片小树林，就看这块呢有一个中年男子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了，啪搭在了一个歪脖树上，在那上吊寻死。再看这济公啊，退下灵文掐指一算，这济公啊就知道这个人来龙去脉了。那位说，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他是谁呀？为什么要在这儿上吊啊？这个人呢，家住镇江，姓董，叫董世红。这董世红打小的时候就没了父亲，由他母亲秦氏老太太给他养大。那么呢，他对他的母亲非常的孝敬，大孝子。后来呢，娶了一房的妻室，给他留下一个女儿叫玉姐。然后呢，他的夫人也去世了，这一家呢就剩下他们三个人。董世红照顾老的，照顾小的，无微不至。那么直到后来呀，老太太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，身体不行了，有病，董世红衣不解带的照顾他的母亲，没有一点不周到，但是没有钱，你再孝也没有用。他不像现在，有的人有这个医保，那时候哪有，把这董世红急得丢溜烂转。后来他听说呀，在本地啊，不远之处有个临安，这个临安呢有一个顾进士，家特别有钱，还缺一个侍女，就将自己的女儿玉姐给点过去了，约好了十年拿50两银子来赎女儿。可是呢，没过几天，老太太看不着孙女了，就想了，然后跟董世红就说：“世红啊，世红啊，娘身体不行了，但是我看不着我孙女了，她哪儿去她呀？”娘啊，您不用担心，玉姐啊，她到她外祖那儿去了。没过得了几天，老太太一病不起，身归纳治去了啊。那么董世红就用剩下的银两拿出一部分来，给他母亲是大操大办了一场。咱们说到这儿呢，说出来带上几句。中国人的骨子里边受儒家文化影响是最深的。一开始孔子提出来首孝三年，后世儒家 又整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，尤其是在这人这个葬礼上大做文章，就好像说是你不好好的这个操办操办，你不孝敬，实质上心里边有老人就得了，那有什么关系？说书人就非常非常的赞成墨家墨子提出来的结葬，少花俩钱儿，然后呢用这个钱呢给自己的家庭好好的给弄一弄，也别守孝三年，有那个时间多为社会多为国家创造多少财富呢？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董世宏给他母亲安葬之后，拿剩下的钱在这个镇江一忍，那么自己呢也在外边呢打工挣钱，攒下了五六十两银子，那么正好到了十年根上，来到临安，住在了哪儿呢？钱塘门外有一个悦来客栈，住那儿。可是呢这一住不要紧，到了第二天来找顾进士，啪啪啪叩打门环，出来一老家人，啊，您好您好啊，我想求见顾进士。什么顾进士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，他以前就在这儿住啊，到外地呀，做官去了，早都上任了，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。说完之后，把门就关上了。再看董世宏，万丈高楼一步登空，扬子江心断缆崩舟，女儿没了。这董世宏怎么不伤心呢？信步来到了一个酒店。点了点酒，点了俩小菜。女儿啊，女儿啊，真乃是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；举杯消愁，愁更愁啊！这董世宏越喝越苦闷，越喝越苦闷，趴在桌上就睡着了。醒了之后呢？把道还走错了，本来想回客栈，走别地儿去了，一转身银子还丢了。这位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来到了小树林，抬头一看，正好那儿啊有那么一个歪脖树。哎，这是老天让我去死啊。把这丝绦就解下来了，往歪脖树上一挂，叫上吊。还没等死呢，就听边上有一和尚说：“嘿嘿嘿，死了好，死了好，死了倒比活着好，一死全白了啊！”董世宏一看，这有一和尚要上吊，赶紧蹦下来了。大师傅，大师傅，大师傅，您这是为什么呀？啊，你死什么呀？我呀，跟你说吧，我跟我的师傅一起去化缘呐，化了三年的善缘，攒了五六两银子。我师父让我买一套僧衣僧鞋，这一套是两件儿。我贪杯喝酒给弄丢了钱呐，本来想见老和尚，又怕老和尚生气，嘿嘿，哎呀，死了好啊。哎，大师父，大师父，您不要死，不要死，这么说吧，我也是个遇难之人，但是我的难比你大多了， 你五六两银子值不当的，我这有五六两我也用不上了，哎，给你吧。把钱拿出来了，和尚一看钱高兴了，嘿嘿嘿嘿嘿，啊，但是用牙咬了咬，咔吧，真钱呐、啊！哎呀，成色不好啊，有点潮，将就着用吧。说完之后，再看和尚，跑了，把这董世宏给气的。这什么人？这是？我把钱白给他，嗯，他不说谢谢我，连名也不问，还说我的钱不好。哎，我也是要死之人了，跟他叫这个字儿干嘛呀？哎呀，董世宏想到这儿呢，来到歪脖树下，又想上吊，再看和尚又来了，嘿嘿，我说施主啊，我问你一事儿吧。什么事儿？嘿嘿，你是真死还是假死啊？当然是真死。既然你是真死，把你这衣服给我吧，不然的话你死了之后狗咬狼拽的，白糟蹋了这件好衣裳啊。而且我和你说呀，人金光来金光去，上天会对他好的啊！你也送佛送到西，好人做到底，把衣服就给我了。大师傅啊，大师傅，你、啊、好吧。董世宏把衣服脱了给济公了，没到多一会儿济公又回来了，嘿嘿，哎呀，得了您的好处我忘问了，您是哪一位呀、啊、为什么要寻死？董世宏把经过来龙去脉这么一讲，济公就说，哦，你姓董，叫董世宏，女儿没了，在这寻死，我知道了，你死了我走了。他走了，这给董世宏气的，咱书中代言了，这济公能要他衣裳吗？这就是给他泄劲儿。您看过有关电视剧没有？哎，有的人要跳楼，有的人要自杀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警察就来了，然后劝他不要自杀，哎，用点巧妙的方法给他泄劲儿，跟那个差不多少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济公又回来了，这位也泄劲儿了，也不想死了。嘿嘿，我还说你到底想死不想死啊？我想死，我女儿找不着了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我能让你和你女儿相聚呀、啊、嗯。这位一听济公这么说，仔细打量了济公。郭小婷写的这本《济公全传》里边有这么一首诗，来描述济公长什么模样，以及呢济公都干什么事儿。要说这济公脸不洗头不剃，醉眼泥斜睁又闭，若痴若傻若癫狂，到处诙谐好耍戏，破僧衣不称体，上下窟窿前串鸡，四套七段与八节，大小疙瘩皆用序，破僧鞋只剩底儿，金光双腿双净翅，登山涉水无平地，乾坤四海任逍遥。说经不谈禅不理，吃酒开荤好荤戏，景于宫山度群迷，专管人间不平气。一看这和尚说话不凡，打扮长得也不凡，就信了。 那怎么办呢，大师傅？嘿嘿，你跟我整吧。这济公呢，带着这位就走了。一边走，济公一边唱歌。来人说济公怎么唱的？
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与心志向往前奔，踏遍千山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还。
喂，这济公唱的，这是刘天王。济公怎么唱的？走走走，游游游，无事无非度春秋，今日方知出家好，实悔当年做马牛。想恩爱俱是梦幻，说妻子俱是魔头，怎知我赤手单瓢，怎如我不抚川舟，怎如我潇潇洒洒，怎如我荡荡悠悠，终日快活那个无人管，没有烦恼也没忧，烂麻鞋踏平川，破那头赛断愁，我也会唱也会歌，我也会刚也会柔，身外别有天和地，何妨世上耍骷髅，天不管地不休，快快活活做王侯，有朝困倦打一盹儿，醒来世事一笔勾一笔勾。嘿嘿， 唱来唱去啊，这济公哎，就带着董世红来到一个小巷之内。小巷之内有一户人家，还是个大户人家。然后济公就跟董世红就说：“嘿嘿，你想见你女儿不？
想见呢，慈悲慈悲。
嘿，既然想见你女儿，搁这儿别走啊。一会儿有人问你生辰八字，你得告诉他。”你要走喽，就再也见不着你女儿啦。
哎，是了是了是了。
再看这个时候，济公就来到这个门首，然后过来了，幸会幸会呀，幸会呀。看门有两个家丁，跟恶狗似的，那一站，你谁呀？干什么来了你？我听说你们这块姓赵，叫赵文慧，是也不是？你们老爷员外？对呀。
他有一个老太太，一个母亲，因为心疼孙子有病，他也生病了，
是也不是？你说的倒对，要干什么？
我要给他们看病啊。
你要给他们看病，用不着用不着，一个穷和尚。我们老爷赵文慧认识一个人呢，叫苏北山，也是个员外。他母亲生病了啊，请了一个大夫叫李怀春。这李怀春有个绰号叫赛书和，就他看好的。所以我跟你说啊，你想都别想，哎，赶紧走。哎呀，我也试试嘛。你试什么试啊？他们一会儿就来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不远之处啊，人喊马嘶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一群人骑着马来。那么其中有三个人为首，头一匹是白马，那么上面呢坐着这么一个人，五官清秀，年约三旬，头戴四棱钟，善安片玉，袖带飘扬，身披宝蓝缎逍遥员外氅，上绣白服百蝶，足蹬青缎官靴，面皮微白，海下无须。此人就是赛书河的李怀春。这第二位呀，双叶宝蓝缎逍遥员外中，三蓝绣花迎面嵌美玉安明珠，身穿蓝缎逍遥氅，足下青缎宫靴，面如古月， 慈眉善目，山裸银然飘洒胸前。这个人苏北山，那么第三位也是个富翁的打扮，哎，白面长髯，五官清秀。和尚看完，和尚来了，嘿嘿嘿，三位慢走，我和尚守候多时了。和尚，你有什么事儿？嘿嘿，我要给你母亲看病啊！啊，你给我母亲看病，和尚啊，休要无礼了。你要真是化缘，哪天改天，我母亲有病，由别人来看，你不要捣乱了。你要真想看病，我看也用不着啊。啊，为什么呀？这个就是李怀春嘛。怀春呐、啊，我来问你，你既然自称名医，我问你一味药，你看治什么病？你说吧。有这么一味药啊，他是一个刚出锅的大馒头，呵呵，你说他治什么病？
不知道，本草纲目上没有。
呵呵，我告诉你来，这个东西就治饿。哎，连这一味药你都不知道，你还当名医呀？嘿嘿，我来帮你看病吧。那么这李怀春一听有一番道理，就同意了。然后呢，跟着进屋了，一看这老太太躺在那儿，一号脉，李怀春知道了，因为这个堂孙子一股急火，一口痰没上来。按理说这个病也好治，但是呢，要想给这个病治好了，得下药。但这个药呢，下的不到好处的话，那么就容易给这个人治死。老太太年龄太大，所以没有办法，不敢下药。济公一看，你不敢看呐，我敢看。你敢看？
对呀，
我跟你说，在咱们临安附近只有两个名医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汤万年。我们两个能为差不多，我能看他也能看，他看不了的我也看不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们二人看不了的病，就没人能看。
呵呵，既然如此，我和尚试上一试啊。
这和尚呢，就把手探到怀里边来回碰，在那蹭。蹭啥呢？别人以为他掏药呢，但是呢，跟您实话实说，说出来您别恶心。北方人讲话了，这叫春。称出来之后，一个小药球，嘿嘿嘿，我呀，这叫八宝伸腿瞪眼丸，它不是丸散高丹，但是能够包治百病啊！来来来，取来无根水，我给他看病吧。结果，老太太吃了这味药，坐起来了，把痰啪。吐出来了，老太太这一吐痰不要紧，病好了。李怀春傻了，不仅李怀春傻了，在场的人都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赵文慧赶紧过来了，圣僧圣僧啊，既然你能看得了我母亲的病，一定能看得了我儿子的病，有劳您给看看吧。看病好看，但是得答应贫僧一件事儿啊。大师傅，答应你什么事儿啊？嘿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